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2年9月26号，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俄消息人士称，普京最近决定是受到习近平影响。王毅联大纽约之行引来外界质疑与批评。中情局开博客，首谈中共是核心挑战。美副总统出访日韩，台海议题是重点。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命令，防中共治安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俄乌开战以来首次发表全国讲话，动员俄罗斯民众征用30万预备役军人，为乌克兰战争的重大升级铺路。对此，海外媒体披露，根据普京身边的一名前顾问提供的消息称，最近促使普京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因素，可能是来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影响，而不是乌克兰的反攻。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据德国之声24号报道，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早年曾经担任过普京的高级政策顾问。这个礼拜五，他对德国之声表示，需要了解普京为什么发表讲话，为什么要做出动员决定，为什么再次开始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此，伊拉里奥诺夫指出，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反攻并不是导致普京改变决定的原因，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在9月19号至21号三日时间内宣布的。这个就意味着克里姆林宫至少要在这个之前的一两日作出这些决定，也就是说在9月17号和18号。而在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普京从上合组织峰会回到莫斯科，似乎普京在那里进行了一些交流，迫使他作出所有这些决定。而能够和普京进行这种交流的唯一有影响的人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似乎告诉普京知一些事，所以迫使普京扭转对战争的态度。此外，当被记者问到是否能够猜到习近平对普京讲了什么的时候，伊拉里奥诺夫说，具体内容没人知道，但根据泄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和他们的肢体语言来推测，很可能是习近平建议普京尽快结束乌克兰的事。例如在10月份中共召开20大之前，而不是让俄罗斯的败相尽显，因为俄罗斯打了7个月的仗却没有取得胜利，这个令习近平感到尴尬，令外界认为他很软弱。同时，伊拉里奥诺夫还表示，普京在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前原本是准备继续进行长期的消耗战，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要打上好几年，但普京从峰会回来之后的最近几日的决定很清楚表明，他自己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奉行的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些决定不是他软弱或失败的迹象，而是他依赖习近平的迹象。伊拉里奥诺夫最后说，普京迟早会被打败，只是我们不知道几时以及以什么的代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今年联合国大会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中共政府作为俄罗斯关系紧密的好朋友，一直拒绝在这场战争中公开选边站。日前来到纽约开会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场外举行会面， 但双方在通告中使用的不同话题，令观察人士对北京当局的真实态度感到更加困惑和质疑。综合媒体报道，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之后发推文表示，自己与外交部长王毅见面，讨论乌克兰与北京的关系。中方重新确认了北京当局对乌克兰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尊重，亦反对将武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方式。对此，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埃米丽·卢克拉表示，北京当局有七个月的时间来谴责战争，但依然没有这样做。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共从未公开选边，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在对内宣传上，中共审查机关总体上放任网络上的亲俄言论，同时严格过滤支持乌克兰的贴文。与此同时，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会见俄罗斯政要。在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时，栗战书明确表态，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波兰东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雅各布·雅克博斯基表示，中共政府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说辞令人感到困惑。雅克博斯基还指出，北京当局在两个礼拜内，先是栗战书在莫斯科称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武力手段，之后王毅却话俾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知，中共政府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完整。中共公开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看不到真相。库列巴说王毅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但中共政府官方的通稿就显示王毅说习近平支持各国的完整。这个是中共外交部故意对国际社会发起的挑战。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推出博客兰利档案，第一集的嘉宾是 CIA 局长白恩斯。他在节目中直言，俄罗斯是衰落中的强权，而中共先是美国的核心地缘政治挑战。综合媒体报道，博客是在中央情报局成立75周年之际发布。白恩斯说，中情局此时需要反思如何组织自己，先能够成功驾驭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与中共等新兴大国的竞争，这个是核心地缘政治挑战。白恩斯还指出，中情局成立了中国任务中心，旨在对抗中共政府，并为 CIA 应对中共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挑战提供帮助。据悉，今年较早时，白恩斯曾经公开警告称，习近平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充当了沉默的伙伴。他还说，作为情报部门， CIA 从来都没有在这么多领域与中共打过交道。他提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共至少入侵了150家美国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并达到1000枚核弹头储量，拘留了100万中国公民。只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中共还逮捕了数千名香港人。中共蓄意打造欺负邻国的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国，并与其他独裁者一起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我们作为一个情报机构的长期成功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同中共竞争到怎样，我们在未来几年为这种竞争如何组织好自己。当前台海的稳定是当今世界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近日有消息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前往日本、韩国进行访问。有美国资深官员说，期间会同两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重点。据联合国新闻报道，美国白宫日前宣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率团在这个月25号至29号前往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访问，期间将会见韩国官员，并代表美国政府参加27号举行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国葬。 对此，有美国资深官员24号表示，哈里斯此行除了参加安倍国葬之外，也将重申美国在当今变化多端的安全局势下对盟友的承诺，深化在印太地区的总体参与。该官员透露，哈里斯在26号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预估将谈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促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此外，亦将与日本半导体企业高层主管举行会谈，商讨有关供应链与投资的议题。之后，预计29号仲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了双边会晤，除了讨论美韩同盟、北韩威胁外，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当前美国已明确表达对中共近来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行动的担忧，但美国已经清楚表明立场，其中之一即是台湾作为伙伴与盟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据中央社报道称，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迈入第4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在联大总辩论发言提到，形势紧张之际，欧盟支持台海的安全稳定。米歇尔指出，我们支持海上安全，我们支持台海稳定，我们承认一中原则，但不会对侵犯人权视而不见，特别是新疆地区和香港。另外，意大利总理候选人梅洛尼接受专访时亦都表示，台湾是意大利与欧盟的战略贸易伙伴，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将明显对欧洲造成直接影响。他强调，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一致强烈谴责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而欧盟应该运用一切政治与外交手段，尽全力对中共施压，以避免台海冲突的发生。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佛罗里达州公共部门向中共等威权国家采购可能带来资讯安全威胁的技术、产品与服务。中华民国驻迈阿密办事处处长纪钦耀受邀出席见证。根据大纪元报道，这个月2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召开记者会表示，该行政命令有助于防止佛罗里达州政府内部资讯及技术服务系统暴露于中共等不友善国家的风险。他亦预告将在州议会下个会期提案，进一步限制中共等其他有安全疑虑的外国政府势力渗透佛罗里达州通讯、地产及学术领域。德桑蒂斯指出，台湾最了解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能够将协助佛罗里达州认清中共的阴谋。对此，中华民国驻迈阿密办事处处长纪钦耀致辞时表示，台湾位处对抗中共极权威胁的第一线，近期中共加大军机及船舰绕台力度，并在台海周边举行实弹演习，企图将势力扩张到印太、非洲及拉美地区。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对抗中共威胁及支持民主台湾，维护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安全。纪钦耀并强调，台湾是世界第21大经济体，在全球政治经济扮演重要关键角色，台美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特别感谢迪尚特州长及佛罗里达州参议院、众议院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与情谊，让佛罗里达州及全世界认知到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并与台湾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自由民主。此外，迈阿密台湾青商会会长邱奕维亦在致辞中感谢德桑蒂斯及佛罗里达州议会透过立法，让这个阳光之州更为安全。据悉，现年43岁、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2018年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目前在共和党内声势看好，他被认为是少数能够挑战前美国总统川普，有望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有力竞争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中国大旱持续， 后继三大危机更可怕。曹兴诚德国之声专访证实，香港七二一事件是中共一手策划。香港庆中国国殇影片现戴口罩吹笛画面，网民欧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5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长江流域前所未有的大旱由七月持续到现在，江西湖南都是重灾区。大旱还不是最差的，它打开了潘朵拉魔盒，引起种种祸患。跟着下来的水危机、粮食危机，甚至战争危机更令人担心。湖南省9月20号通报说，全省122个县市区全部都达到中度以上气象干旱，其中116个是重度以上气象干旱，97个达到特大气象干旱，也就是湖南 80% 的面积是特大气象干旱。江西自从7月12号官方通报重度气象干旱以来，已经持续了70日，江西全省 95.7% 的地区出现特大气象干旱。9月23号江西省发出红色枯水警告，那是自从2013年设立预警制度以来首次发出红色枯水警告。江西省鄱阳湖具代表性的观察水位、流量、水质、蒸发等的星子水文站23号水位退到 7.1 米，是1951年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鄱阳湖通江部分目前的水位面积只是净得244平方公里，50日之内减少了 90%。 江西是产粮大省，环鄱阳湖地带就是主产区。据国内媒体9月21号报道，水稻只要连续10至15日缺水就会枯死。江西某种子公司负责人表示，由7月份到现在两个月内，江西没有落过一次雨，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很多水稻品种无法正常生长，产量受到影响。江西南昌县的径口村一个水稻合作社法人范三胜9月21号说，他承包3800多亩地种植水稻，基本上全部已经干死，今年到目前为止亏损超过100万。长江全流域都有类似的问题。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研究员余新桥走访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湖南等地，他说自己看到很多受灾的画面，现场非常严重，惨不忍睹。粮食危机已经影响到养殖业，中国农业农村部这个星期发通知说，粮食安全最突出的矛盾是在饲料量，通知要求要想办法减少饲料里面的豆粕比例。豆粕是牲畜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它来自大豆，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入口国。更严重的是水危机，目前湖南常德市、湖北省鄂州市都已经发出食水短缺的警告。詹罗杰斯是国际著名投资家和金融学教授，他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创立量子基金，建立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 RICI。 罗杰斯在2011年、2013年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被问到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缺水。他说，对于中国，我担心的是水的问题，你们的水问题非常严重。罗杰斯说，如果没有水那就玩完，战争、饥荒或者内战，所有这些衰退或者大萧条都可以克服，但是如果没有水那就克服不到。信传媒上个月发表分析文章指，大旱可能促使中共对外侵略。文章说，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卡特在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撰文分析说，中共外交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政权受到挑战那阵就会对外发起冲突，巩固国内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 因此中共处于政治需要，可能为了纾解干旱压力发起台海战争。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学者巴兰斯去年亦都在彭博社发表专栏文章，警告说水资源危机可能促使强权中共在国内和国外制造冲突。中国水利部表示，九月中下旬和十月长江流域降雨量仍然偏少，夏季和秋季连续干旱形势严峻。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的元朗七二一袭击事件，一直被外界质疑是警黑合作。日前，前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证实，七二一事件和中联办有关，咁亦都令佢更深刻认清中共政权的暴力本质。曹兴诚在访问的时候回顾同香港中联办官员接触的往事时候透露，在反送中期间有中联办的人聚餐时候亲口话俾佢知，我哋搵咗一啲流民嚟公安嚟，将佢哋痛打一餐，佢哋就会乖㗎啦。曹兴诚当时仲唔系好相信，当场就追问讲真定讲假，怎可以做啲咁嘅事？而7月21号嗰阵，元朗就真係发生咗咁样嘅事。曹兴诚表示，呢啲人简直就21世纪警察带一大堆流民嚟，攞住棍攻击任何见到嘅人。对于香港当局喺事发之后一直冇定调白衣人同政府有关，曹兴诚批评话，咁将老百姓当白痴呀？你咁多人入嚟，警察通通见唔到，就是打所有都有录影，打完之后警察就出嚟，所以共产党就是咁噶，佢暴力又流民，所以我话佢系个流民政权，好多事冠冕堂皇解决唔到，佢就揾流民打你，就是咁样。目前身在台湾嘅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23号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嘅时候表示，更多人证事证显示，七二一事件是早有预谋，是共产党用黑白结合的方式来恐吓香港人。他希望曹兴诚再将中联办人员提出有关讲法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讲清楚，令历史更清楚知道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近日香港教育局推出少年中国说影片，呈现香港学生表演唱歌、书法、武术和音乐等内容。不过影片中出现的戴口罩吹笛的怪异画面令不少网友都呕嘴。据 BBC 报道，香港教育局这段影片找了当地41间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参与拍摄，主要是为了庆祝中共的10月1号国殇日。影片中可以听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等台词。所有参与的学生也都全部有戴口罩。不过令网友匪夷所思的是两个女学生戴着口罩吹笛的画面。报道指，原来香港近期实施更严格的防疫管制，例如保持社交距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到特定场所必须戴口罩，因此少年中国说里面的每个表演者都有戴口罩，就连吹奏乐器的时候都不能够避免。有推特网友嘲笑说，神奇行为前无古人，真是病得不浅，要留低影片永远耻笑。还有网友就建议说，节目可以叫做少年中国罩。仲有人直言，咁样嘅防疫政策将会造成好多笑话。另外有人感叹话，咁就係香港惊武汉肺炎嘅程度。自由时报报道话，香港教育局针对网友嘅言论发表公告，认为戴口罩係负责任嘅行为，谴责网友肆意嘲笑同埋丑化，话咁係网络欺凌，会保留追究权利。仲话少年中国说嘅影片在八月下旬拍摄，当时疫情蔓延，为了保障学生的健康，才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戴口罩拍摄。而吹笛的学生所戴的是管乐器专用口罩， 其他国家都有采用。9月22号下午，一艘载有41名中国偷渡客的船只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俗称西港的附近海域沉没，多人落水失踪。截至24号上午9点半，总共有30人获救，1人遇难，10人下落不明。有中国民众和东南亚中国商人认为，中国因为防疫令经济发展迟滞，即使偷渡客出发的广州亦都难找工，为了生计唯有铤而走险。大陆传媒报道说，经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向警方核实，22号发生在西港附近海域的沉船事故，船上41名中国人11号在广州搭船出发，17号进入公海之后转搭柬埔寨渔船，但是渔船22号抵达西港海域的时候因为机件故障沉入海底。不过报道就没有提及这些中国公民到柬埔寨的目的。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柬埔寨姓范的中国商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中国没有打工机会，大家都想尽办法走出来，这一类偷渡事件应该还有很多。报道引述柬埔寨媒体消息指出，今年8月以来已经有30名坐船偷渡去柬埔寨的中国人被捕，他们都没有护照。同一期间正常入境柬埔寨的有35人，而单是在2021年7月份就有36名中国人由福建偷渡西港的时候被捕。广州一名姓王的民众亦都因为今次沉船悲剧表示，都是为了生存，如果有好的工作能够好像在 Tesla 那种公司翻工，哪个愿意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离乡别井去国外？而广州作为中国经济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现在经济情况亦都很差，留在广州亦都不容易找工，以前就说偷渡美国，现在就偷渡柬埔寨。报道表示，根据网络消息和媒体报道显示，在各类中文网络平台，各种合法和非法离开中国的方法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大流行病疫情以来的两年几期间，讨论热度快速上升。其中一个渠道就是由中国先入境东南亚，再转去南美洲，经墨西哥偷渡进入美国，耗时几个月，而且要花费几万美金。即使危险度高，但是仍然就有不少人尝试。加拿大华裔媒体人盛雪表示，近年来中共的政策转趋保守，不少中产阶级受到打压，有转为穷人的危机，因此对当局放弃了幻想。他现在每日都能够在网络找到求救的消息，但是不能够不承认，只有有能力和资产的极少数人能够离开中国。第77届联合国大会9月20号至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19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美东主席白哲敏来到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用中英文向来往各国的车队不停呼吁中共拉出联合国。大纪元报道，22号金秀红、白哲敏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雕塑家陈维明再次冒雨来到联合国总部前面，要求中共释放民运人士王炳章、人权律师高志成和一切政治犯。陈维明表示，王炳章博士已经被关押了超过20年，没有任何的改判或者减刑。高志成先生被失踪已经5年，中共必须释放王炳章、高志成，要将这个声音传递给全世界，令全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人权，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陈维明强调说，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对世界才是安全的，如果中国还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世界就不安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提到，元朗721事件是中共一手策划，其实中共本身就是流民起家，所以对待人民就是流民的办法。 随着画皮被一层层揭开，好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有网民表示，中共不是勾结黑帮，因为它本身就是黑帮最大最黑的那个。亦都有网民表示，人类所有的哪吒说话都没办法形容中共的无耻和邪恶。观众朋友，你又怎么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最近美国总统拜登呢，就是对台湾问题讲了一些说话的。那我们这一集就跟大家谈一下中国和台湾两岸的状况的。拜登最近呢就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啊 CBS 的节目60分钟的专访的。节目呢就是18号晚间播出的。拜登在访问中呢就说了，若果台海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Unprecedented attack 的话，美国就将会出兵协防台湾的。其实呢，这样的说话呢不是拜登第一次讲的了。其实自从他在去年1月上任以来呢，是最少第四次呢是公开表态是有协防台湾的意愿的。回想起去年8月份，美国全面撤军阿富汗，就引发起呢美国不可靠的言论。拜登当时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的专访的，被问到呢中国的讥讽台湾人民不可以依靠美国的时候，拜登就说了，他呢就是将台湾和日本、南韩和和美国有防御条款条约的北约 NATO 是并列的，就强调说呢，如果任何人侵略美国的盟友，美国就会做出反应的。然后拜登又在去年的10月呢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举行的市民大会，还有今年的5月出访日本的时候呢，两次都再次表达呢，若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的话，美国是会防卫台湾，并且强调呢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不过呢就今次亦都好似先前三次的处理方式，白宫官员呢在18号晚间就拜登在 CBS 节目中的讲话呢就再次向记者澄清，强调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没有改变的。叶晚峰，究竟你怎么去解读呢？拜登又讲一番说话，跟着白宫官员又出来澄清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看回歷史，美國歷屆的政府是對於是否出兵協防台灣這個問題上一直 是保持這個戰略模糊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是因為呢他在這裡是獲得最大的空間的。他既不明確表示呢是協防台灣，亦不會有明確 否認呢會出兵的。咁樣呢就令到呢中共呢就對美國呢就係有事，即係會出兵干預呢而膽怯㗎啦，就唔敢輕易動武㗎。而另一方面呢亦令到台北啊喺唔能夠確定美國會協防嘅情況之下呢，亦唔過於呢呢個挑引呢個北京嘅。即係有個咁樣嘅對佢嚟講有個嘅空間嘅存在㗎。
那这个就是美国一路的战略模糊的背后的原因。但是现在以拜登过去最起码四次这样讲话，是不是表示其实美国事实上是由这个战略模糊渐渐走向清晰呢？
在过去几年来讲，因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脚步越行越快的，对台湾的军事的压力和恐吓也是越演越烈的。 所以美國咧係美國好多各方面人士啦，特別係國會啦，對美國嘅政府啦，即係拜登政府咧，就係呼籲啦，放棄呢個戰略模糊，而採取呢個明確嘅戰略，就係會承擔防衛呢個台灣嘅。咁啊，希望咁樣咧可以達到阻嚇中共嘅作用嘅。所以咧。美國咧，而家咧，拜登咧，亦都係越嚟越明確咁樣講啦。佢哋會，如果中共係武力攻擊台灣咧，美國係會出兵噶。但係咧，亦為咗咧，就係、是、保持些少神，即係原有嘅無戰略模糊咁嘅姿態啦。所以咧，呢、這個每一次拜登講完咧，會協防台灣之後咧，咁咧白宮咧都會循例出嚟講一講，哦，我哋個對中國嘅原則係冇變嘅，一中原則係冇變嘅，立場冇變嘅。甚至呢一次咧，拜登接受呢個 CBS 訪問時咧，亦都有提到嘅。佢話我哋個一中原則咧係冇改變嘅。台灣是否獨立咧，就係佢哋自己決定嘅嚇。所以我哋咧就唔鼓勵，但係言下咧即係亦都冇話反對嘅。咁樣情況之下，其實咧。就令到呢個所謂嘅一中政策咧個存在價值咧就越嚟越低啦。
好啦，拜登講完嘢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其他喺美國嘅高級嘅軍事方面嘅人士啊官員咧，都有好多説話講喎。
係啊，好多美國嘅將領咧跳出嚟咧，就跟住呢個拜登咧就係、是、加強去講嘅嘢嘅姿態噶。咁譬如咧，美國嘅空軍部長啦，這個肯德爾一個 Frank Kendall 咧，星期一啊，19月19日咧，再次向北京提出呢個警告噶。咁咧就係、是、佢話俄軍咧喺入侵呢個烏克蘭戰爭中咧嘅表現啊，嗰種咁嘅雜亂無章咧，應該令到北京啊喺入侵台灣問題上咧係三思而行噶。咁啊，佢認為咧，中國入侵台灣咧將會犯下一個巨大嘅錯誤噶。咁啊。呢、这個肯德爾認為啊，中共領導人啊要睇睇咧，其實睇一睇咧嗱，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場上所遭遇嘅同埋表現嘅，就應該明白啦。喺咁樣情況之下，如果佢哋入侵台灣咧，係非常之困難嘅一件事嚟嘅，而且咧會有嚴重嘅後果嘅。咁事實又係，因為咧俄羅斯攻佔呢個烏克蘭咧，係大家都陸地上啦，只要有坦克車開過去就 OK 啦嚇。但是呢中共要武統台灣呢是要經過這個台灣海峽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來的，因為呢你要派幾十萬兵過台灣佔領台灣的嘛，你說這麼多要運載這麼多兵過這個台灣海峽是非常非常之困難一件事來的。咁啊肯德爾亦都話啦呢、这個咁樣做法咧，係會有引起一個嚴重後果嚟噶嚇。咁、肯德爾呢位人士咧，係其實咧喺奧巴馬年代咧已經係一個政府呢、这個國防部嘅高層嚟嘅。佢一直咧就係、是、對中國嘅軍事現代化咧係敲呢個警鐘噶。咁咧佢而家話咧經過多年嘅呼喊啦嚇，而家終於咧政府咧係接納咗中共威脅嘅呢個警告，呢、这個咁嘅警號噶。咁咧佢話咧，而家美國嘅空軍咧，亦都將佢嘅預算啊，同埋呢個戰略聚焦咧，轉向呢個印太地區。其實所謂印太地區，主要咧就係、是、聚焦喺呢個中共身上噶。咁佢話咧就係2024年啊，美國空軍嘅預算咧仲未確，仲即係而家仲未確定啦，但已經。大概知道咧，會滿足啊應對對呢個先進威脅國威權國家構成嘅威脅，即係對中共嘅威脅。任何嘢同中共反呢、这個反對呢個中共威脅有關嘅，都會獲得批准嘅嚇。咁啊，呢、这個肯德爾咧提醒北京啦嚇、啊，即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嘅前車之鑒啦，其中包括咧莫斯科遭受嘅大規模經濟制裁啦。同埋咧，俄羅斯啊對自己嘅軍力以及烏克蘭嘅軍力嘅評估係幾咁唔可靠嘅。嗱，呢個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咧，相信中共嘅解放軍咧，佢個自身嘅評估自己實力咧，亦都係 吹水過分嘅，水分咧好似同佢啲GDP 咁一樣啊，水分含水分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咧如果真係同美國打起上嚟咧，佢哋可能會受到好大嘅挫敗㗎。
咁即係話，若果習近平係相信啊，佢啲手下俾佢嘅報料咧，佢真係相信曬嘅話，而呢啲報料又係吹水嘅話，咁佢真係可能會有好大嘅誤判都唔定喎。
係啊，呢個情況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預見得到噶啦。
嗱，咁啊，除咗呢一位你頭先所講嘅 Frank Kendall 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美國嘅高級軍事官員咧，就亦都講咗啲説話嘅喺最近。咁佢就係美國嘅海軍副司令、第七艦隊嘅指揮官卡爾湯馬斯嘅，係 Carl Thomas。咁佢亦都最近係接受呢一個《華爾街日報》嘅採訪嘅。咁佢就話啦，佢話講到中國威脅台灣嘅時候咧，佢話中國咧有一支非常庞大的海军，如果他们想恐吓台湾的话，将船放在台湾的周围，他们完全是可以这样做的。那这个就是汤马斯说的说话。那我的问题就是，中共真的会不会这样做呢？还有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后果会是怎样呢？
这位汤马斯上将，就是这个第七舰队的指挥官，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如果美國為咗保護台灣同中國開戰嘅話咧，海軍嘅活動咧就由呢個湯馬斯指揮噶啦，所以咧佢講嘅嘢非常之緊要嘅。咁啊，至於關於中共將啲咁嘅戰艦啦，係呢個圍住台灣咧，封鎖台灣呢樣嘢咧，其實咧當然是做得到啦。喺呢個佩洛西上個月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咧，習近平咧就喺呢個台灣周邊啦，設咗六個呢個區域實行呢個演習，其實咧就係呢個包圍台灣噶。咁啊，湯馬斯咧就話啦，佢唔知道中共咧是否會進行呢個入侵或者封鎖，但佢嘅工作咧就係為咗一切可能嘅情況咧做好準備噶。佢話佢希望中共咧可以以和平嘅方法解決台灣嘅問題，但如果中共要進行封鎖嘅話咧，托馬斯話國際社會咧就會介入啦。即係重要點就呢度國際社會會介入，即係美國啦、日本啦，甚至澳洲咧就可能會介入啦，就係、是、幫呢個台灣咧解除呢個封鎖嘅。其實咧封鎖呢單嘢咧喺今時今日嚟講係風險好大嘅。你擺啲船喺度停喺度唔喐嘅話，咁人哋嗰啲導彈咧就好容易將你擊中嘅，係咪？所以咧呢個咧係好高風險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咧，因為咧呢個咁樣嘅所謂嘅封鎖咧，又唔涉及到真係動刀動槍咧，所以咧就係、是、令到咧就有個空間啦、可以窒息呢個台灣嚇、等你啲嗰啲航運咧全部要停頓，咁啊慢慢將你餓死嘅。但係咧，到時國際社會咧，如果係咁樣係拖延落去咧，亦都會採取行動嘅。根據呢個湯馬斯嘅咁嘅解釋嘅話，咁啊，托馬斯咧繼續話啦，佢話其實咧，中共啊最近喺台灣問題上施行嘅措施咧，係其實咧係強權即係公理嘅心態嘅延續嚟嘅。
即係話我夠強咧，咁我做嘅嘢就係公理啦。
咁啊係啦，嗱呢個其實呢樣嘢咧，強權係公理咧，呢樣嘢喺中國嘅人民嗰度咧係普遍都存在咁嘅諗法嘅喎。因為咧，中共咧不停咁教育嗰啲咁嘅中國人啦，就係、是、上個世紀啊，我哋中國咧清朝末年咧受到咁多外國嘅欺凌咧，其實因為咧當時我哋就弱，人哋係強，所以人哋可以咧就係、是、欺凌我哋。咁而家今時今日咧，中國覺得自己非常之強大啦，所以咧佢覺得咧欺凌其他人咧係理所當然嘅事啊。往年即係上個世紀我都捱過啦，而家到你啦，係咪咁樣情況？佢咁嘅心態去睇事情嘅，其實呢個都係錯誤噶啦。當然係，係咪？
喂，其實呢一個諗法真係唔係好合乎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或者甚至係普世價值啦。我哋中國人都有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當年俾人欺凌過，咁你而家 哦，你有權有勢，你又再可以欺凌人哋啦，咁咁即係呢個都好似講唔通咁。嗱，我哋一到休息時間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追蹤呢一個兩岸問題落去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系同大家讲两岸嘅问题噶。咁啊，头先讲到咧，呢一个美国海军副司令咧，阿托马斯咧，就讲到话中国而家台湾问题上嘅行动咧，就系强权即公理嘅心态嘅延伸嘅。咁啊，其实其实中共近年啦吓，喺呢个中国即系中国海咧，一路都系有呢一个扩张性嘅主权主张嘅。咁其实就系用佢呢个强权即公理嘅呢个心态嘅表现嚟嘅，
系啊，因为咧嗱，喺南海岛礁度咧，将啲岛礁改建为一个军事基地啦，里边有晒所有嘅防御设施啊，有导弹啊，有雷达啦、啊，有晒所有嘢都有齐晒噶啦。佢咁样做法咧，其实咧，佢主张嘅呢个主权区域咧，其实咧同其他在當地嘅喺個南中國海地區嘅國家嘅主權咧係重疊咗嘅，但係咧佢夾硬咁嘅嚟咧就將人哋咧就係壓咗落去噶，所以咧呢啲就係強權變成公理個一個好好嘅呢個示範嚟噶。咁啊，托馬斯仲話咧就係中國咧擁有咧世界上最規模最大嘅海軍，其實咧托馬斯咧冇講曬個實情嘅。佢一定佢係非常之清楚嗱，從呢個軍艦嘅數量嚟講，中國確係最多嘅。而家中國大概有355艘呢個軍艦嘅，而美國咧只有305艘嘅啫。美國係多中國係多50艘嘅。但係如果計起噸位嚟講咧，美國嘅總噸位咧係350萬噸嘅，而呢個中國嘅軍艦加起埋咧，加埋一齊咧，只不過係有280萬噸嘅啫。咁所以從呢個艦隻嘅大小嘅重量嗰個重量嚟計咧，係美國啲係重好多嘅，大架好多嘅。
咁即係中共咧係有好多艦艇多過美國，但係佢係比較細型啲啦。
係啦，佢哋輕型啲嘅，所以而且咧呢個艦隻嘅呢個先進程度咧，美國係先進好多嘅。不過美國好多艦隻咧都係喺冷戰時期嗰時製造嘅，所以咧而家進入呢、這個將會好快進入呢個退休嘅時間噶啦。咁所以美國嘅呢個艦隻咧係個噸位同埋數量係不停會下降，而中共咧因為佢哋咧就係有建造艦隻嘅個實力係非常之強嘅，所以不停咁樣加建嘅，所以咧喺短期內咧中國嘅艦隻咧個噸位咧亦都會追上呢個美國噶嚇。美國咧佢而家國內嘅製造呢個戰艦嘅能力係非常之低，因為咧好多啲船廠咧已經搬咗其他國家，譬如搬到中共啦、特別大陸、韓國啊、台灣啦、所以美國而家國內咧要製造呢、這個先進嘅戰艦咧係非常之緩慢嘅，呢樣咧就係輸俾中共噶。
其實好想當年啦，好多年前啦，美國嘅造船業係非常之蓬勃嘅，佢好多船都係自己美國做嘅。咁但係漸漸咧就係脱離呢一樣嘢。咁其實即係喺呢個戰略方面咧，係咪應該將造船業咧喺美國係更加加強翻嚟，自己喺本地做翻啲船咧？
系啦，呢个就系前朝啦，呢个克林顿啦、奥巴马年代啦，不停鼓吹呢个全球化所造成嘅恶果嚟噶。咁乜都搬晒外国度做系平少少，但系而家要去用起上嚟咧冇嘅，吓变咗成咗呢个国防嘅呢、这个国家安全嘅漏洞啦。咁啊，华盛顿一个智库啦，就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啦，喺今年嘅9月19日咧就發布咗一個調查報告㗎，係呢個調查咧係8月10日至9月8日期間所謂嘅第四次台海危機嗰時進行調查㗎。 調查對象咧就係64名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中共啦，同埋台灣同埋台海兩岸關係咧有深入了解嘅專家，其中包括28名咧係美國官員，23名咧係美國政府政策同埋情報分析師。有13名是學者和智庫的專家的。
你所說的都是前任的美國的兩黨的政府官員。是
的。調查結果顯示呢，這64個人裡面呢百分之百一致認同呢，中國呢已經預期美國將在台灣遭到這個中共襲擊時呢提供政治經濟支持，並且出兵呢就保護台灣的。
你講100%啦，即係全部一致
都
係。
全部
都
一致啦，大家都睇到都係，即係中共已經計算在內㗎啦。不過呢佢哋呢對中共嘅評估美國嘅意願承受幾大嘅代價呢係有所分歧嘅。66%嘅人呢認為呢中共評估呢美國呢係願意承擔呢，即係承受好大嘅高昂嘅代價。而30%嘅人咧就話，中國嘅評估啊，認為美國咧就唔係好願意俾好高嘅代價去保護台灣噶。咁咧，仲有80%嘅受訪者咧，唔認為啊，中國係即係中國咧，其實對台灣咧和平統一咧係有一個完整嘅計劃嘅喎。咁你睇，大家都睇下台灣情況都知啦。因為咧，中共當然啦，就收買咗好多台灣嘅傳媒噶啦。咁日日喺度唱噶啦，但系咧，台灣嘅主流民意啊，都係反共嘅，反對同呢個中共統一嘅。另外啦，就係、是、當然啊，中共亦都花咗好多心血啦，喺國民黨度啦，希望咧如果國民黨執政嘅話咧，可以好順利咁樣達成呢個統一呢個目標嘅。但係而家睇嚟咧，國民黨選嚟選去咧，都選唔贏呢個民進黨喎，所以咧，中共的所有的以前投資下去的計劃呢都好像成了泡影了。那呢還有84%的受訪者認為呢中國呢是願意等待一下這個統一的，但是呢就不會接受永遠都維持這個現狀。他如果呢可以的話呢，他願意等一等可以達成這個和平統一。那呢至於這個和平的統一的時間表呢，有44%的受訪者認為中共咧將喺呢個2049年之前咧希望解決呢個台灣問題噶。2049咧呢個咧非常之長遠嚟講啦，對呢個習近平嚟講當然嚇。咁啊百分之六十三嘅人認為啦，中國咧有可能咧喺未來10年之內咧對台灣發動兩棲戰爭噶。
嗱，頭先你所講2049年咧係有個重要性啊，對中共嚟講，因為嗰年咧就係中共掌控中國嘅100年啊嚇，咁所以佢就將呢一個做一個時間點嘅。
係啦，咁咧嗱，喺上個星期五啊，美國嘅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大衛科恩咧喺華盛頓一個情報與國家安全聯盟的峰會上呢是發表意見的。他說習近平呢曾經對中國的軍隊說，希望呢在2027年之前呢能夠掌握攻打台灣的能力。他這個是攻打台灣能力呢是包括了到時呢美國是這個協防台灣的，所以呢這個是不簡單的一個要求嚟噶吓，
其实唔系好长啫，5年之后嘅啫。
系啊，但系美方评估咧，到而家都系评估咧，习近平咧仍然希望咧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嘅方式嚟取得台湾嘅。咁呢个当然系好啦吓，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吓，攞到台湾翻嚟系咪？但系实际上可唔可能咧？睇嚟而家咁样台湾嘅民意嚟讲咧，呢个机会系非常之渺茫噶。咁啊，今年7月咧，中央情报局局长呢个柏恩斯咧，亦都曾经发表过类似咁嘅评估噶。咁啊，喺呢个调查中啊，83%受访者咧都唔认为习近平咧有意喺2027年之前咧对台湾使用武力噶，即系喺下一任期间都仲未成熟嘅，可能咧到时佢觉得咧军队已经有足够实力，但系咧都系要等一等睇一睇先，系嘛？
冇錯，嗱，咁啊呢一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咧，較早時候曾經做過一個沙盤推演，就係用呢個電腦嘅模擬一個 model 咧，就係即係模擬啦，中共喺2026年攻打台灣，咁呢個模擬咧係有兩個假設，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呢兩個係咩假設咧？
嗱，第一個假設咧就係美國咧係受到其他事務嘅影響啦，例如啊類似烏克蘭戰爭爆发啦，而冇将注意力集中喺中共身上噶。第二个假设咧就系台湾啦，受到中共信息战嘅影响，反应迟慢。咁呢两个假设咧就俾咗呢个中共咧突击成功嘅可能性啦。而双方嘅战力咧系根据啊现有嘅军事实力嚟推算噶。
咁呢个推算结果系点咧？
嗱，無疑嘅結果咧，就係最終咧，美台聯手啊，最終係將呢個中共打敗噶，將佢成功咁咧保護到台灣嘅。但係咧，付出個代價咧就非常之沉重啦。美國啊，損失數以百計嘅戰鬥機，咁啊航母咧亦都會被擊沉，而台灣咧個經濟就受重創啦。喺一個比較悲觀嘅場景啦。四个星期战斗，美国损失了900架战机，相当于美国的空军、海军加埋嘅战机的一半。
哇，伤都好重喎，咁吓，一半都冇咗。
系啦，咁绝大部分损失的战机咧，并唔系喺空战中被击落，而系喺当佢哋平泊喺停机坪嗰时候咧被摧毁噶。因为中共咧系实施呢个突击嘅攻击。所以咧，可以有收到咁嘅效果啦。而且咧，系有两艘航母系被击沉添噶。咁啊，中共咧海军同埋空军所承受嘅损失咧，比美国咧就更加严重噶。特别系海军啦，因为中共嘅海军嘅舰只咧，经常暴露喺美国嘅卫星同埋雷达监视之下噶。咁系极之容易被瞄准同埋攻击噶。喺呢个侵略台湾嘅行动里边咧。可能啊，損失超過100架呢個戰艦噶。咁啊，推演中啊，亦有模擬啊，有數萬名解放軍啦，成功咁登陸台灣南部噶。不過呢一批嘅解放軍嘅命運咧就悲慘啦。佢哋一方面咧要面對台灣嘅國軍嘅圍攻啦，而佢哋嘅後勤補給路線咧卻被美國嘅潛艇同埋飛機咧戰機所切斷噶。咁需要喺冇支援之下孤军作战，最终嘅结果咧都系被歼灭或者系投降嘅。
非常悲惨啊！两边就算胜负，两边都系付出好大嘅代价。
系啊，两边都系嗱，讲下中共啦，失败嘅一方啦吓，咁啊佢嘅所有嘅飞弹都被射晒啦，即系全部都报销啦，用晒啦。咁绝大部分嘅战机同埋具有战斗力嘅战舰咧，都被摧毁，咁啊死伤累累噶。结果咧，仍然系无法统一台湾。咁呢个咧就会变成一个好大嘅政治压力啦。咁啊对习近平嚟讲咧，呢个咧就系非得落台不可啦。咁呢个咧就系美国将军呢个 Kendall 所讲噶啦，中国人侵犯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嘅错误吓。咁习近平咧是否能理解或者同意呢一个结果咧吓？仲有呢个结果是否足以阻止呢个习近平武力犯台呢？呢个真系要等到时先知啦吓。战胜方美国啦，虽然成功啊击退中共啊。但是呢亦是死伤惨重的，大伤元气，估计最少要10年以上才可以恢复了。面对这么高昂的代价，到真是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美国会否犹豫或者是退缩呢？而甘愿向中共称臣了。当然希望不会这样发生，但到时是怎样呢？都要到时才知道。
冇错，呢个系好多人心中嘅问题嚟噶吓，亦都而家系所有都系推算，到时点发生都真系唔知道嘅。好啦，我哋今日讲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 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